儿童婚姻，也就是18岁以前的婚姻，是一个严肃且重要的全球议题。据统计，全球每年约有1200万件的儿童婚姻，其中200万件是15岁以前就被迫结婚的。其中女孩在所有的儿童婚姻里面占了绝对的多数。多项研究指出，儿童新娘比起未婚者更容易感染 HIV， 教育程度也较低，因为他们通常跟丈夫的年龄差距也较大，权力不对等关系使得他们更容易沦为家暴的受害者，同时过早怀孕也大幅提高死亡的风险。而儿童新娘不仅仅是人权议题，教育在经济层层中也扮演着特殊地位，被迫中断学业的儿童新娘很有可能对经济成长以及整体的社会发展有负面的影响。那为什么有些国家有着普遍的儿童婚姻问题，有些国家却没有？本节影片会以印度这个世界上儿童新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来介绍经济学怎么解释儿童婚姻的现象。印度是儿童婚姻最盛行的国家之一，根据1993年的印度国家家庭健康调查可以发现，在印度的儿童婚姻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被强迫提早结婚的几乎都是女性，而且被强迫提早结婚的女性几乎都来自于贫困家庭，而且儿童新娘的丈夫通常也不太富裕。那为什么有那么多贫困的印度女孩会被迫结婚呢？假设我们把儿童新娘这件事想象成一个经济行为，那让我们想想这个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是什么吧。要更好的理解印度的儿童新娘市场，我们必须了解印度是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社会，这也反映了在对儿子而非女儿的偏好上面。根据1997年的调查资料可以发现，印度妇女的理想的儿子数量平均为 1.56， 而女儿的平均值仅为 1.05， 理想的儿子女儿比率高达 1.48，在当时的调查国家中居为首位。而同时印度有着大量贫困的家庭，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个理论解释为何重男轻女与大量的贫困的家庭会造成儿童新娘市场的活络。从供给面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想要养育儿子的贫穷夫妻来说，他们理想的家庭状况可能是有一个儿子，并且可以给予这个儿子一定品质的照顾，像是提供教育或是有一定的医疗保障等等。对于这对夫妻来说，生出女儿会带给两种损失，第一种损失是养育女儿本身的费用，以及女儿排挤掉儿子照顾的支出等等。当堕胎对于这对夫妻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选项时，他们很有可能采用选择性别堕胎，当知道母亲的肚子的孩子是女婴时，便选择性的堕胎。曾经在印度的北阿坎德班的132个村庄，三个月内共216名新生儿当中，没有一个新生儿是女婴。在统计上，我们合理的怀疑当地的夫妻在进行选择性别堕胎，尽管印度已经立法禁止选择性别堕胎。假设生育者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无法进行选择性别堕胎，那对于他们并不想要女儿，他们会怎么处理？通常有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抚养女儿到成年，另一个选项是直接抛弃他们。这两个选项都是痛苦的选择，就算是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家庭，抛弃自己的小孩仍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但是养育女儿又可能排挤到之后对养儿子的资源分配。如果是一个还算富有家庭，那就算养育女儿也可以达到他们理想的家庭状况，但是对于贫穷的家庭可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对越贫穷的家庭，养育一个女儿的成本也就越大。相较于这两个选项，对于生出女儿的贫穷夫妻来说，他们最好的选择便是发现另外一对愿意抚养他们女儿的家庭。但是在印度社会中，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希望有儿子而非女儿，所以很难找到那些愿意抚养女儿的家庭。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贫穷家庭，他们只能选择将女儿嫁掉来处理不想要的女儿。所以那些不想要女儿但又不愿意抛弃或是留掉他们小孩的家庭，便成为儿童新娘的攻击者。重男轻女同时影响到了儿童新娘的需求面。首先，男性更有可能从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活到成年，配合上性别选择堕胎的影响，让适婚年龄的男性远多于适婚年龄的女性。假设出生率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部分有意愿结婚的 适婚年龄的异性恋男性必须瞄准未成年女性才能找到结婚对象。根据这个供给需求理论，我们可以解释儿童新娘市场的三个特征。因为想要儿子且生养女儿是一个负担，所以这些家庭会倾向利用儿童新娘市场来抛弃女儿。而对于越贫穷的家庭，生养女儿的成本也越高，所以大部分的儿童新娘几乎都来自于贫困的家庭。而需要娶儿童新娘的男性往往来自于在传统婚姻市场没有办法找到适婚年龄新娘的男性，所以更有可能是没钱的男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儿童新娘丈夫通常也没什么钱。这个理论来自于彼得里森与宝拉苏亚雷斯在2007年于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上面发表论文 Child Brides， 里面有关于儿童新娘更仔细的分析，并附上详细的资料，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阅读。同时儿童新娘很需要大家的帮助，如果大家想要帮助女童的话，或许可以考虑参加世界展望会的赞助女童计划。这计划会赞助女童，使得她们可以接受教育，免于被迫生活在童工儿童婚姻的威胁之下。连结会放在 YouTube 影片下方。那本支影片就到这边。